他的主张是无欲速，也就是他认为应该先做几年准备，再和金国开战。这一主张没有迎合宋孝宗想要立即出兵金国的想法，所以辛弃疾在受到宋孝宗召见后的最初两年里一直没有受到重用。但他在后来担任滁州知州的任期内，把滁州治理得井井有条，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才能，这使他在南宋政坛中逐渐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但此时宋金之间处于停战状态，他最为得意的军事才能还是没有得到施展。在宋孝宗淳熙二年，也就是公元1175年，南宋内部出现了一次动乱，一心规划着如何对金作战的辛弃疾，却阴差阳错地把自己的军事才能用到了内部的平乱上。那么这是一次什么样的动乱？辛弃疾又是怎样平定这次动乱的呢？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金戈铁马辛弃疾》第三集《铁腕平乱》。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上旬的一天，在南宋朝廷的议事大厅里，出现了这么一幕场景。这天，宋孝宗很不高兴地坐在龙椅上，指着这个一堆奏章啊，就对底下的大臣训起了话。他说：“小小的一股查扣，派了近万人去围剿，都过去两个月了，不但没有什么成果，反倒是越闹越凶。你们说这些带兵的将领是干什么吃的？如果是跟金兵作战，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底下的大臣被皇帝少见的火气给吓住了。静默了一会儿之后呢，上任才几个月的宰相叶恒站了出来，向孝宗皇帝说：“陛下，我推荐一个人，只要他出马，肯定可以完成讨骨查扣的这个工作。”宋孝宗问：“是谁呢？”叶恒说了一个名字：辛弃疾。一个月之后，一辆马车出了临安城，在如火的骄阳中，烟尘滚滚地向着江西驰去。车里面坐着的是一个身材雄伟、眼光似刀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朝廷新任命的江西提点刑狱。这个提点刑狱呢，是负责一路的刑狱公事，有点像类似于我们今天省一级啊，这个省级司法机构的长官。在接到这个任命之前，辛弃疾离开让他在政坛上崭露头角的滁州呢，已经有一年多了。原因是他得了一场大病，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呢，回去休养。到淳熙元年的春天，他的身体恢复之后呢，就被安排做了江东安抚司的这个参议官。这个安抚司啊，在宋代呢又被称为帅司，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一个省级机构。他是负责一路的这个军政工作，同时对他所辖的这个州郡呢有监察权。他的长官就是安抚使，而参议官呢就是安抚使的下属官员。辛弃疾的这个上级，就是当时的江东安抚使呢，就是后来的宰相叶恒。叶恒非常赏识辛弃疾的才干，在这年的11月他被任命为宰相以后呢，就向孝宗啊极力的推荐辛弃疾，说他是慷慨有大略，那就是说他志气昂扬，见识远大。辛弃疾也因此再次受到了宋孝宗的召见，并且被提拔任命为这个仓部郎官。这个职务是负责国家粮食的这个储藏、这个供应和这个管理这个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从六品的官阶，但是呢，因为在古代这个农业社会里面啊，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职位，所以也算是相当重要了。因为叶恒 对辛弃疾知根知底，所以就在孝宗为江西讨捕查扣不利而发脾气的时候呢，他就推荐这个辛弃疾啊去接了这块烫手的山芋。于是一向以将种自命的辛弃疾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施展自己军事才能的机会。那么所谓的查扣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队伍呢？其实这个查扣啊并不是真正的强盗匪徒意义上的扣，它是南宋的那些贩茶的商人们为了抵抗政府过度的盘剥压榨而产生的一个武装队伍。茶和盐是南宋这个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和盐一样，茶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禁止私自交易。茶商要向茶农收购茶叶的话呢，必须首先得到政府的茶饮。这个茶饮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大致相当于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里面购买某一类物质啊所需要的批条。不过这个批条呢是要用钱去买的。因为在宋孝宗时候呢要准备对金这个开战，所以在军政方面的财政支出啊就增加了很多。而这笔支出呢最终又以赋税的形式转移到了老百姓的头上。仅以茶和盐的交易税为例，这个临安府在绍兴年间每年的定额呢是1300万铭，一铭就是1000文钱。这个数字到了乾到六年以后，它就变成了2400万。那么这个贩茶的商人他如果要通过茶饮的正常途径来买茶叶的话呢，各种费用再加起来，每买100斤或者120斤的茶叶，他就要花费40名到50名的这个价格。这么一个价格对于贩茶的商人来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几乎是无利可图了。那么这无利可图的生意谁会做？谁又能做得下去呢？那些茶商一合计，官逼民反，你这样的收税法那就是断了我们的生路，干脆咱税也不交了，硬闯。于是呢他们就组成了成千上百的人呢进行武装贩运，碰到检查的关卡就用武力冲过去，就这样逐渐形成了南宋政府眼中的查扣。1175年的4月，一个叫赖文正的茶商率领着400多武装私贩人员呢在湖北起义，很快就进入到湖南和江西境内，在江西永新县一个叫河山洞的地方建立了根据地，和政府军周旋。
南宋政府眼中的查扣，其实是在苛捐杂税的逼迫下，被断了生路的茶商进行了造访。而赖文正的茶商军利用自己熟悉地形，多次以少胜多，把前来围剿的南宋政府军打得大败，声势越来越大。辛弃疾所要平定的动乱，就是要平定以赖文正为首的茶商军。那么辛弃疾会怎样实施他的围剿行动呢？
辛弃疾到了江西以后，立刻叫来当地那些统兵的将领，对他们说，你们给我挑选一批精兵，个个要能以一当十。那些统领都答应了，回去后不久呢就送了一批士兵呢到辛弃疾这里。辛弃疾一看气坏了，送来的士兵个个都是老弱，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他马上把那些统领叫过来问，那些统领是个个喊冤，说不是不执行命令，实在自己手下的士兵都这个样了，稍微强壮一点的就都被这个上司那个上司借去为私人服务了。南下之后第一次和南宋军队有亲密接触的辛弃疾，这一下子终于知道南宋军队的战斗力为什么会这么差的。 一个将军带领这样的老弱士兵怎么会不吃败仗呢？那么现在这个时候，辛弃疾来到江西，在围剿查商军的一开始就碰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该怎么办呢？辛弃疾的办法就是颁下重赏，从当地的驻军、民兵还有土豪的武装中呢，招募敢死队员。所谓重赏之下呀，必有勇夫。很快他就组织了一支作风剽悍勇猛的精锐部队，他把这支精兵和熟悉地形的当地的乡兵合在一起，然后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负责呢守在那个要害地点，专门呢就负责跟那个查商根据地啊，他那个进进出出的这个人员；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负责进攻，就到查商军隐居的山里面去搜查追击啊，虚张声势，但是并不主动出击。等到查商军疲惫退却之后呢，他又进行尾追，时刻保持一种压力。查商军的人数本来就不很多，他们在往广东运动的过程中间呢，又遭到了当地军队的一次拦截，实力又损失了不少。过去他们之所以敢于跟政府军较量啊，靠的就是什么呢？地形熟悉啊，老百姓支持，消息灵通啊，所以打起游击战来的就是得心应手。而政府军是大规模作战，大部队作战，在山里面根本就无法展开，后勤供应呢也成问题。现在啊，在辛弃疾这样有守有攻有虚有实啊，这个机动灵活的军事部署下面，查商军的这个活动范围就越来越小，最后呢就支持不住了。辛弃疾从抓来的那些义军的士兵那里啊，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赶紧派人啊，趁机就派人呢、到查商军的军营里面去招降，宣称只要你们投降呢，就放给你们生路。这个查商军的首领赖文正眼看已经走投无路，就只好呢到这个辛弃疾那里呢去投降。就这样，这一支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地都引起了很大骚动的查商军的起义，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被辛弃疾呢彻底平定了。
在平定以赖文正为首的查商动乱中，辛弃疾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很快平定了这次动乱。因为平定查商动乱有功，辛弃疾在仕途上得到了升迁，但是在新的岗位上他没有干多久就被调离了，这是怎么回事？
大约在1176年的秋冬之际，他被任命为京西路的转运判官，到第二年的春天，他又获得了知江宁府兼湖北安抚使的任命。这个任命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省一级的领导，因此辛弃疾这个时候可以称作一个封疆大吏了。辛弃疾在湖北当安抚使的期间也面临着一个平乱的任务，当时湖北境内的治安情况非常的混乱，盗贼呢非常猖獗，他们经常是团伙作案，偷盗抢劫老百姓的财物，外地人甚至呢不敢从湖北境内过路，原先那些地方官员呢都是束手无策。辛弃疾上任以后看见常规的手段呢不奏效，于是就来了个治乱世用重点的办法，实行严打政策，得贼则杀，不服穷究，就是抓到这个盗贼的就杀，不再通过各种复杂的审理手续。这种方法从我们今天讲究法治的角度来看呢，当然是不可取的，而在当时也确实产生了一些过急的现象。有一次有一个人呢偷了一头牛被抓住了，按照正式的法律规定，这个人呢会要被流放到江州去， 但是在辛弃疾掀起的严打浪潮中，他底下负责这桩案件的官吏呢，就准备把这个人扔到河里去淹死。这个处罚呢，显然是太重了。当地一个姓曹的县令听到以后呢，就连忙跑到辛弃疾那里去求情。当然辛弃疾呢也卖了他这个面子，最后呢就让手下按照正式的法律规定呢处理了那个偷牛贼呢，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小命。虽然辛弃疾这种严打政策不符合一种法治的原则，容易引起弊端，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取得的效果呢也是立竿见影。湖北境内啊很快就奸盗平寂，就是盗贼都不敢出来作乱了，治安顺序大好，老百姓呢都拍手称快。不过辛弃疾采用严打政策来维护治安，不久之后呢就啃上了一块硬骨头。这一次惹事的不是盗贼，而是官兵。在江陵屯驻的这个部队的统治官叫帅冯元，为人十分凶横，经常干一些横行霸道的事情。有一回他的手下和老百姓之间呢起了冲突，上面的头是个横角色啊，那他的手下呢也就不好惹，于是不该出手也出手，就把老百姓呢打了个落花流水。官司打到这个辛弃疾这里，辛弃疾亲自一审理，发觉错的是军队一方，于是呢他就去找帅冯元，希望他处理那些士兵。这个帅冯元是个恨惯了的角色，他哪里肯买账，他就对辛弃疾说，我的部下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就护着他们咋的。偏偏辛弃疾呢也是个刚卓自信的人物，他当然呢就不服输，于是两人呢就冲突起来了，官司一直打到南宋的中央政府那里。在封建社会打这种官司，决定谁输谁赢的关键呢，往往是双方的关系和后台。这个时候赏识辛弃疾的叶恒已经被免去了宰相的职务，而帅冯元呢可能是朝廷中还有些背景，有人跟他说话，所以尽管这一次错的确实是他的那一方，但是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各打五十大板，帅冯元降职，辛弃疾调离江陵，改任这个龙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
虽然辛弃疾因为强硬的行事作风使他在仕途上平添了不少风波，但是他在江西安抚使的任期内仍然是毫不手软，对于各种不法现象依然是严厉打击。而这个时候南宋朝廷中发生了一次人事变动，使辛弃疾的仕途再次受到了影响。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事变动呢？辛弃疾又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178年3月，在抗金北伐事情上主张稳健保守的史浩重新担任了宰相，他坚决反对张俊北伐，对于北方来的归正人呢也不太欣赏。什么叫归正人呢？宋朝称沦于外邦又回到宋朝的人呢就叫做归正人，有这个自邪而归于正，或者叫弃暗投明的意思在里面。辛弃疾就是被南宋朝廷呢作为归正人看待的。史浩认为张俊之所以急着北伐是受了北人的蛊惑，辛弃疾就是从山东来的北人，而且他也向张俊提过这个抗金方面的这个计策。另外在执政风格方面呢，史浩崇尚的是宽厚，而辛弃疾是铁腕作风，一贯的铁腕作风， 所以从上面几个因素来看呢，史浩很有可能是不太喜欢辛弃疾的，所以他上任以后就把辛弃疾从地方长官安抚使啊，这个地方长官的位置上呢，就调到京城做了大理寺的少卿，专门负责各地上报的那种各种刑事那个刑狱案件呢、啊，负责他的审理工作。这个级别呢，虽然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在地方任上啊独当一面的那种实权。这个辛弃疾呢，他本来在这个地方任上，因为安抚使啊是掌管一路的军政大权呢、啊，是吧？他本来在这个地方这个任上呢，他正想是甩开手脚啊，放开手脚大干一番的时候，结果呢被调到京城去做这么一个基本上是做办公室的工作。那无疑对他的这个满腔热情呢、啊，对满腔热情满怀自信的辛弃疾呢，无疑是兜头浇了一盆凉水。但是在这个时期来说，对辛弃疾最大的打击还不是自己个人仕途上的升降沉浮，而是什么呢？是他念念不忘的恢复事业，在组合派掌权的这个局面下呀，已经越来越难以看到成功的希望了。特别是被他寄予厚望的宋孝宗啊，就是说已经逐渐消失了原来那种进取的锐气。有一个事例呢，很能说明问题。向金朝要求归还宋朝在河南的那个祖坟地啊，那个陵寝地啊，一直都是宋孝宗和金国在外交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借口。在1176年的时候，宋孝宗又派了一个叫汤邦彦的使者去向金国要求归还宋朝在河南的陵寝地。金国这一方呢，开始的时候他是采取拒不接纳的态度，过了十几天终于答应接见了，可是却给这个宋朝的使者来个下马威，在马路两旁布满了刀出鞘弓上弦的武士，把那个喜欢夸夸其谈但是又毫无胆识的汤邦彦呢，吓得是魂飞魄散，进去见了金世宗以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回去以后呢，汤邦彦因为有辱使命遭到了流放，但是从此以后宋孝宗就再也没有向金国提出过有关领土方面的要求。因此1176年也可以说是宋孝宗啊，他这个北伐恢复的态度由积极转为消极的一个分水岭。
我们知道辛弃疾是一直主张抗金的，北伐中原收复失地一直是贯穿他生命的主旋律。那么面对宋孝宗对北伐事业逐渐消极的心态，辛弃疾的心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他在词作中又是如何表现这种情绪的呢？
辛弃疾看到这种情况，心中当然是无比的郁闷和失望。他有一首很著名的词《摸鱼儿》，反映的就是他这种心绪。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到天涯芳草无归路。愿春不语，算只有殷勤化言蛛网，近日惹飞絮。长门市准理佳期幼物，峨眉真有人度，千金纵买相如赋，默默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以为难，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词人怨恨春天的风雨太多，他怜惜春天在风雨的吹破下匆匆的离去。 词人对这春天的联系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惜春常怕花开早，因为联系春天，他甚至一直都害怕那个春天的花开得太早了。为什么呀？因为开得早就会凋谢得早，何况眼前已经实实在在的到了晚春，遍地都是凋零的花瓣了呢。于是作者呢就要极力的挽留春天，他呼唤春天，他说：“春天呐，请你暂时停住你要离开的脚步吧，我听说那个芳草都已经长满了天涯，已经把你回去的路给阻断了。”那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没有路回去了，你就留下来吧。可是春天对他的挽留呢没有反应，于是作者呢就埋怨春天不回答他。他看来看去，只有那美丽屋檐下的蜘蛛网还在那里殷勤地张着，好像要极力挽留住春天一样。可是一天到晚呢，他只惹来的一些飘飞的柳絮啊粘挂在他的上面。这上半首词表面上的抒发的是伤春惜春之情，可是它却有很强的比喻和象征意义。有人认为这在风雨吹破下匆匆而去的春天，是象征着南宋的国诗啊风雨飘摇走向衰落。但是我认为辛弃疾在这里更有可能的是把这个春天比喻成抗金恢复的事业。我们知道这个非常热心于北伐的宋孝宗上台以后，南宋曾经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抗金局面，就好像进入了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可是在扶黎之败等各种事件的这个打击牵制之下，这个良好的局面呢又匆匆春又归去了。对收复失地满怀热情的辛弃疾曾经也想尽力来挽救，他几次上书给皇帝和宰相，但是都没有回音。怨春不语，我认为就是辛弃疾呢在埋怨作为抗金事业最高领导的宋孝宗呢没有搭理他。他觉得在那个抗金的良好局面呢逐渐远去的过程中，他就像那个屋檐下的蜘蛛网一样，虽然是力量微小，但是仍然殷勤的忙前忙后，极力想要挽留住一些什么东西。他想挽留住抗金的一点力量啊，抗金的那种良好局面啊，他就想挽留住一点什么。但是抗金的大势已去啊，他的努力最终呢还是落空了。下片从这个长门市到默默此情谁诉，用的是汉武帝和陈皇后的事情。陈皇后就是金屋藏娇这个成语中陈阿娇那个女主人公啊，陈阿娇，她是汉武帝的表姐。汉武帝小的时候，他的姑母也就是阿娇的妈妈曾经呢逗这个汉武帝，他说如果把阿娇给你做老婆，你会怎么对待她呢？这个小家伙就回答说，那我要造一个金屋子给她住。这个小家伙成为汉武帝之后就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真的娶了阿娇做皇后，并且给她造了一座金屋。可是这个阿娇她却看不得汉武帝和别的妃子亲热，汉武帝一怒之下就把她打入冷宫，也就是长门宫里去了。冷宫的日子自然很不好过，这个阿娇就后悔了，她听说司马相如的文章写得好，于是就拉出千金请这个司马相如呢写了一篇长门赋，在长门赋中间呢述说了他自己的这个忧愁悲伤以及对汉武帝的这个盼望。而汉武帝呢也真的被感动了，又重新的宠幸了阿娇。上面这个说法是出自于 长门赋前面的序言，这中间自然有些文人自我吹捧的成分。因为历史上的阿娇呢，在受冷落以后啊，并没有重新得到汉武帝的青睐。辛弃疾在这里对历史进行了一番推演和改造，他说长门宫里陈皇后的那件事情，本来已经约好的佳期，为什么最后又耽误了呢？有人呢一直嫉妒那个美女，在皇帝那里呢造谣重伤她。那么他即使用千金买得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他自己的满腹的忧愁悲伤以及对皇帝的思念之情，又向谁去倾诉呢？我认为峨眉真有人度的这个真字啊，他不念曾，不是曾经，他念真。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做副词，一直从来，如果这么来理解的话，就更能够说明人才遭妒忌是自古就有的惯例啊，自古以来就有的。显然辛弃疾在这里他是用陈皇后的遭遇来比喻自己啊受冷落的遭遇。他认为自己的那些抗金主张之所以得不到宋孝宗的重视，得到他的信任，是因为有人嫉妒他在皇帝那里呢说他的坏话。那么面对这种阻碍他实现抗金理想的流言蜚语，辛弃疾就觉得愤怒了。于是他说，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玉环飞燕就是指的杨玉环和赵飞燕，他们分别是唐玄宗和汉成帝的宠妃。这两个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红极一时。辛弃疾在这里告诫那些重伤他的人说，你呀，不要以为自己长袖善舞，你们没见到啊，你没看到像杨玉环、赵飞燕那样受到皇帝宠爱、显赫一世的人也化为尘土了吗？愤怒之后，作者笔调一转，就写起了自己的哀怨，闲愁最苦。这句话真是无限的沉痛。我们上集已经讲过，这个闲愁在古诗词里面呢，往往是指一种无法明说的非常深重的愁苦。辛弃疾的愁就是眼看着抗金大事，这个抗金的大好形势就像眼前的春天一样马上就要消失，他所引起的愁是出于对于国家民族的关心而引起的大忧愁。这偏偏这个忧愁呢，由于种种因素的这个限制，默默此情谁诉，他没有办法倾诉。那么这个愁该怎么样来消解呢？也许可以登上高台，凭栏远望，来舒缓一下情绪。事实上，这样做也不行。休去以为难，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去靠着高处的栏杆，凭栏远眺了，因为你将要看到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它的光芒暗淡，很快就会笼罩在远处如烟的柳色里面。这种景象只会让人更加肠断神伤。在这里，这个斜阳也是有比喻意义的。它的比喻意义呢，还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我认为，古代经常用太阳来比喻皇帝，所以这个斜阳呢，辛弃疾很有可能就是比喻那位曾经立志北伐而如今却意志消沉的宋孝宗。而关于这首词，前人曾经指出了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词意书怨，意思就是这个词呢充满了一个怨的情绪。我的理解，辛弃疾的怨应该是和屈原那种信而见疑终而被绑的怨呢是一样的， 他主要是针对宋孝宗对他不理解而引起的一种怨。从前面的怨春不语到这末尾的斜阳烟柳啊，都表现了这一点。这首词在辛弃疾的词里面是非常著名的。辛弃疾经常呢用一种比兴寄托的手法来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也就是说表面上经常写一些这个风花雪月呀、儿女柔情啊，就是经常用一些美人香草的比喻，非常的缠绵婉约，但是骨子里却是慷慨激昂的热情和那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像这首词就是在一种很柔的外表下面蕴含了一种刚劲深厚的力量。辛弃疾写这首词的时间呢是1179年的春天，这个时候他已经从临安外调到湖北当转运副使，但是椅子还没有坐热，几个月以后呢又接到了调令，要调到湖南去当转运副使。宋代在各路啊设立了转运使司，除了掌管这一路的财富以外，他还要负责一些官员的这个考察呀，这个刑事案件的诉讼审理呀，啊，还有这个举荐荐能等等职责。辛弃疾呢是当的转运副使，也就是二把手，这个职位呢应该说还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位，但是他却不能够像安抚使那样执掌兵权了。特别是从地域来讲，湖北叫做什么，古来就称为九省通衢，他离北宋的首都汴京就是开封呢也比较近，因此呢他在抗金事业中间还算是个前沿地区，而湖南呢是要处于后方了。他这个时候是从湖北到湖南的这个当口写下的这首词，所以辛弃疾他就有一种什么呢，不受重用的感叹。不过这次辛弃疾到湖南，他又获得了一个新的机会，成就了他事业上的一个高峰，但是也因此招来更为猛烈的流言蜚语的打击。具体情况怎么样，请听下集介绍。